今天来之前我稍微欢了一下，觉得好像很久没有来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啊，有，好久不见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生命一定要和这个世界接轨，我们不是信了主以后就丢到深山野岭去过活，我们不是出世的，我们是入世的，进入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头生活，所以我们必须要谈到古今中外，现在不能讲中外，美外，上下左右，我们都得去了解，都得去明白。两个多礼拜前，这个世界发生了一个大事情，那时候我正在宣教，我正在大陆，突然间听到有那件事情在法国发生了。最近不断的有这些事情发生，心里真的是很不舒服。但是呢，它已经发生了，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子发生。所以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我的东西在不在？我的没有吗？哦，有有，那再下去，再下去，我哦，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读这个金句出来。我真恨不得自己是刘谦出来哈。好，我们把这句话读一次来。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一章十七到十八节，恩典这边提到了，我们特别看到这一句话，律法十诫是从摩西来的，但是这边讲到很重要，今天要跟大家提醒再提醒的，恩典和真理是从哪里来的？有回答，但是不够热烈。恩典与真理从哪里来的？这是很重要的。好，我们来提醒大家，为什么那边会出现这些事情？他们也在追求他们的所谓的真理，虽然他们走偏了，但是呢，如果他有一个恩典来一个平衡的话，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了。我再讲清楚一点，我们大家再来思考一下，再来明白一下这句话的重要在什么地方。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不只是真理，还有恩典，恩典与真理是一个平衡点。如果我们只追求真理，没有错，我们基督徒会堂，我是从基督徒会堂出来的，我太清楚了啊，基督徒会堂，你不用去读神学院，很多你比神学院的学生懂得圣经还多。啊，真的基督徒会堂是非常追求神的话语，非常追求圣经的知识，但是小心，知识叫人什么？啊，圣经叫人，圣经写的，圣经叫人自高自大，就自骄傲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学了，我懂你不懂，我会你不会，我知道你不知道，骄傲了。我们不只是来这边让大家来读一读来骄傲的，这个是一个生命上的真理，是帮助我们生命上的造就。希望我们大家明白，我们大家一提到哎呦，你是哪里？基督的会堂。哇，人家想哦，圣经很熟诶，圣经很熟啊，是很熟，很好。但是真理 也要跟一个恩典来一个平衡。如果只讲真理真理真理，你就变成一个暴徒，小心啊，我讲的不太好听哈。如果你只追求真理而没有恩典，你就是暴徒。法国那边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因为他走偏了，他走向自己认为的真理，但是只要为了达到那个真理，管你是谁，全部都给你去了。小心，基督徒会不会也这样子？啊，你要搞清楚啊。前几年前，我记得美国的哪一州啊，也是一群基督徒，也是追求真理的，也是很激要的，他们觉得堕胎不可以，堕胎不可以，对不对？啊，抓紧这个真理，堕胎不可以，堕胎不可以。结果到那个堕胎的医生那边去喊口号，后来堕胎医生不理这些，结果他们把堕胎那医生怎么样？杀掉了。我一看那个把我吓一跳，为了维持一个真理而自己去违背这个真理啊！你说不能杀人，但是你却为了维护你的真理而去做违反你自己刚刚讲的那个原则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因为你没有恩典。一旦没有恩典的时候，只追求真理，那么你这个真理会把你带入，你就是暴徒了。你在家里，如果你都是在讲真理而不讲恩典，你在家里跋扈，可能神气，可能更糟糕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求神怜悯，提醒我们在座的，我们了解为什么那些事情发生，我们的信仰里面教导我们的，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特别提醒了？因为没有人看见过主耶稣基督，没有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主耶稣基督把它表明出来。我们虽然看不到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从读的圣经里头看到主耶稣基督的作为，我们了解我们要跟随的是主耶稣基督他所表明出来的。刚刚讲了，我们每一个是属主的人，嘴巴讲我们基督徒就是小基督，就是基督人，就是跟着基督的人。所以我们必须学习到主耶稣基督的，就是我学习真理，但是我也要恩典来做平衡。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明白这件是个痛心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我们没办法自己去参与怎么来改变，我们只能够为这个祷告。真的，我们能够做的很有限，只能看看神怎么在这些事情上，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Never give up， 我从来不放弃。如果放弃，我也不做宣教了。宣教的事情，很多事情会让我放弃的，很让我失望的。但是我抓紧了一点，因为神在做主，他什么时候做改变的工作我不知道，是他来决定，不是我决定。如果我决定，我这时候我就变啊，我没这个能力，我只能够顺着神的感动做该做的事情。刚刚讲了古今中外啊，这横的讲了世界上的事情，直的啊，现在来了。现在大家刚刚讲了，我们刚刚过的这个节日是什么？感恩节啊。对了，稍微回应一下，表示你还没睡着，我已经喊得很大声了，就是怕你们睡着。感恩节的由来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但是多少跟大家提醒一下，也每一次感恩节总要讲一下嘛。啊，也许你正好没听到的，哎，也知道一下。感恩节是从美国这边开始的。哦，我这次去大陆问他们有没有感恩节，他们没有。我说没有啊，太可惜了，来我们就来过一下感恩节吧。啊，每天人家有的人告诉我说每天都是感恩节啊，就好像这个夫妻之间哪一天是情人节，我们每天不都是情人节，每天都是情人节，就是没有情人节啊。对，这不很简单了吗？啊，每天都是感恩节，你就都是不感恩的。你说我有啊，我每次祷告都感恩，当然小和尚念经啊，每一句话啊，天上的父神，下一句就是我感谢你 啊，这个只讲一下而已，并不是真心的你要在感恩。好，我们来看了解一下美国的感恩节是怎么由来的。它是在1620年从英国啊，因为一些清教徒受到了逼迫啊，信仰受到逼迫，不像我们现在在这里舒服的，他们受到了逼迫以后啊，就一艘，哎，你们大家都知道了，哪一艘船啊？五月花 Mayflower， 哈哈。1620年他们是9月份的时候啊，计划好准备开，就开过来，开到这个新大陆，准备到新大陆，上面坐了102位啊，到底多大的年龄我们不知道，他们开过来了，本来是准备到维吉尼亚州，结果呢偏向了。那个时代1620年，差不多多少年前啊？1620，哇，四五百年前的，将近五百了哈，所以蛮久的。所以这个科学还没那么进步，所以他们走偏了，结果偏往北边了，偏到北边去了。北边一到，结果到拖时间也拖了，结果到那边的时候已经是冬天了，12月严冬了啊，到了 Massachusetts。啊，到那边啊，好几年前我还特地飞到那边去看一下啊，当然一定是秋天去的，那边秋天去的时候啊，有没有人去过啊？啊，哎呀，很多人举手了，哎，值得去看看啊，哇，整个颜色漂亮的不得了啊，在那个地方我特地还去看那些房子，当年过来的房子。好，我们不谈这个游览的事情。到了那边，他们到达以后，你想想看，冬天到达，然后时间又拖久了，东西带来的有限了，结果12月份到，那个时候已经冷得要命了，结果过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哎呀，有的冷死，有的饿死，有的病死，啊，总要有原因的嘛，就这三个，结果死掉了一半。刚刚讲几个人了、啊？哎，对，大家都还很清醒，所以剩下大概50个左右啊。好不容易过完了冬天，你晓得那时候他们怎么过啊？有没有吃过那个空啊？空这边是怎么讲？玉米哈、啊，你一次可以吃多少？啊，不追究你了。你怕你要减肥的话，吃少一点啊。我至少吃3条，啊，太好吃了，所以血糖就高了啊。你要晓得，那个时候他们一餐一餐饭，一顿饭一顿，只能够吃5粒，不是5条啊，你不要搞错啊，5粒啊，算粒的、啊。你想想看。美国人可不像我这小小的吃个5粒就饱了，又高又壮的5粒而已，你想想，所以很多人饿都饿死了。所以过完了那个冬天以后，到了春天还好，挨到春天还有一半的人50个人左右活着。那个时候那个印第安人就帮助他们，给他们东西，教他们怎么种，结果在那边那一年春天，哇，他们开始种东西，然后野生的草莓，野生的东西，他们就这样子过活了。还有啊 ，Thanksgiving 吃什么？火鸡啊，那个火鸡啊，啊，他们当然因为那个地方多火鸡，然后他们也养火鸡，所以每一次 Thanksgiving 那个倒霉的火鸡就都被我们拿来吃了啊，所以他们就是。因为过了那个冬天以后，然后春天开始，他们开始丰收了，开始，然后为了要感恩，他们到了秋天，11月，也是11月底的时候，和为了感谢，他的这个感谢是什么感谢呢？我看他写的是啥？他说啊，不只是因为丰收富裕，基本上是对上帝的感恩啊。你想哦，如果我们普通人，你说，哎，我人都死掉一半，还有什么好感恩？哎，真正属主的人不是只看着这个，他是看到上帝的恩典给他们追求自由的这个理想， 引领他们横渡大西洋，然后帮助他们能够奋斗挣扎，排除万难，在这个新的这个大陆里面，然后能够安定居住下来，这就是他们的感恩，感恩的心最重要的。所以美国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们就是等于是请客，他们等于是丰收，然后请印第安人来庆祝。哎，你不要告诉我说，哎，我看的电影片都是印第安人，都是在那边坑蹦蹦蹦的啊。那是到了西部这些的，东部那边其实他们相处的还很不错的，刚开始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了解美国的感恩节的由来，也让我们知道感恩节不只是吃火鸡，不只是这个啊，吃这个那个大大的那个叫什么南瓜，我们不太吃那个东西的哈啊。但是最重要的是，是不是你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他们从英国搭船到这边，你们啊，我们应该是我们是搭飞机，有没有人搭船啊？都是搭飞机来到这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恩，我很感恩，因为如果我没有来美国，我可能还没有信耶稣，我是来了美国才有机会信耶稣的。想都没有想到今天居然不只是信耶稣，还做了传道人。回到台湾，所有我的大学同学一个一个看到我都要昏倒，你怎么会做牧师？我说感恩啊，感恩啊，这么坏的神都要啊，所以要感恩。今天我们就来谈感恩的事情。我们看到今天我愿跟大家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更清楚的更明白里头来谈到感恩。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路加福音，我们到路加福音去。我今天要跟大家提到的是有两种宣告。一种宣告就是耶稣可以医治，医治的大能，能够医治的大能。第二个宣告，我们看下面看到啊，先把那大段再是啊，医治主耶稣医治的大能，两个宣告，另外一个是主耶稣有救赎的大能啊。所以今天我希望从这两个方向让大家能够来明白来体会。好，我们走回圣经里头，这边提到了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记载是根据主耶稣基督他顺序，他到在加利利那附近他的顺序。所以这边提到说耶稣到耶路撒冷去，这个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三次到耶路撒冷了。那经过这个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时候，他一个村子到了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名字也没有写，但是这个地方提到了，这里头有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这边讲到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这十个长大麻风呢，他这边圣经讲迎面而来啊，然后他这边讲啊，远远的站着，高声的叫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好，我们必须先要了解什么叫做长大麻风的。在那个时代里头，长大麻风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病啊，其实现在也是很麻烦的，在那个时代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医治的。好，长了大麻风呢很糟糕的，因为它会传染，只要它碰到的东西你再去碰一下，你就会传染了。所以在家里如果有一位长大麻风的，一定得要这个隔离，一定要隔离开，他们长大麻风的人都住在一起的，你就不会传染给家里的人。长大麻风的结果，我不知道诸位知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有没有看过啊？最好不要看啊！他长大麻风的一个结果就是你身上涂出来的地方都会掉。好了，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你的脸部什么地方涂出来？鼻子，那你鼻子会掉，到时候就没有鼻子，只剩下两个洞。还有什么地方会掉啊？耳朵是凸出来的嘛，耳朵就会不见了。你想想看，就这边一个洞，那边一个洞， 还有什么地方凸出来的？手指头会一个一个掉，脚趾头会一个一个掉，可怕不可怕？你碰到又吓死你的，突然间三更半夜里面你看到一个人就两个洞在这里啊，很可怕啊，而且很悲哀啊，因为他没办法跟家人在一起，很痛苦啊，他们的这种情况非常难过，非常痛苦啊，啊，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医生也没有办法，只好马上就一个一个被隔离开。那隔离里头的人呢，啊，当你被隔离的时候啊，你就没有什么身份地位了，就不管是外邦人、犹太人，都是在一起的，不会再分说，哎，这哎你是是犹太人啊，住好一点，然后外邦人都是在一起，就好像我们去看病了，当我们在医院里头的时候，哎。管你是牧师还是什么，乖乖的都得在那边坐，乖乖的在那边等等医生来看你的，都一样的，大家平等。这十个大麻风的呢，也就是这样，他们在非常痛苦难过的里头，突然间，也就是说在黑暗当中突然间看到了一个亮光。哎，为什么他们看到了亮光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听说，他们一定也有听说，要不然他们怎么会来找耶稣呢？他们听到耶稣，哎呀，不得了了！有这么一位耶稣，他能够行神迹啊！他讲到耶稣的时候，大家讲到耶稣都会讲什么？哦，他让那个瞎子看见，瘸腿走路，哑巴说话，啊，还有死人都复活啊！这几个等大麻风马上就跳起来了，连死人都能够医好，那大麻风洁净，那还不是只要他点头？说了就算了嘛，哇，那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那么是人生当中本来毫无盼望的人生，突然间有一点希望了。那这一点希望让这几个大麻风的赶快自己一个人不好意思去，来来来，大家来来来，有几个一起去啊，去退休会啊，怎样出来一起煮好，大家一起去了啊，来见耶稣好不好？哎，十个。哎，来来来，去见到耶稣。那时候有规定啊，你大麻风不能够靠近来，你大麻风一靠近的话会传染人啊，这个会被打死的。所以一定要在远远的叫，哇，我是肮脏的啊，这个如果这种叫做我是肮脏的，我是大麻风的，你们不要靠近啊，我不靠近你啊，你们不要靠近我，就是怕传染给别人。所以你看他是远远的站着，为什么要高声呢？因为站得太远了，那时候又没有麦克风啊。这个你叫小声的，耶稣听不到，那一定要得高声的喊。胡子啊，他对耶稣所了解的是胡子，只当作是一个老师，可怜我们吧，可怜我们吧。所以在这个地方看到耶稣看见了，他们看见耶稣，然后耶稣看见他们。然后耶稣叫他们把身体给祭司去看，哎，这几个看，然后最后这边还有一个，那个有一个人见自己好了，我们这里头几个看见啊，这里啊，自己先要看到耶稣啊，去求耶稣了，然后耶稣一看到以后，耶稣只要一句话，现在问题在这里了，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明白，耶稣就对他们说，哎，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这什么背景呢？这我们也必须要了解。我们读圣经呢，如果不了解，不晓得耶稣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当时的社会里头，刚刚提到了，你是一个大麻风，你必须被隔离。那隔离以后呢，因为你没办法，你没有被医治的话，你永远都得隔离。但是如果说，哎，万一突然间有那个机会你好的话，哎，那么你必须要检查，必须要给这个祭司。那个时候医生也没办法医好你，在那个时候是祭司在管理的。说祭司检查，哎，好了没有？哎，好了，看皮肤，他们一看就知道好了没有？检查好了啊，祭司看好了，不是好的就算了。这有一个程序，好了以后他们必须要。要有这个叫做奉献啊，在 利未记十四章特别讲到大麻风的，当你被祭司看你已经医治，已经身体医治好的话，你必须要买那个牛羊鸽子这些啊，看你的经济如何，然后来奉献，表示你洁净了，表示你感恩了，然后你才能够回祭司再还开一个证明啊，给你一个啊，证明说你已经好了，你可以回到家里。你带着一个，你不带一个证书回去，你等一下被石头打死了，人家看到你又是麻风的来，吓都吓死了。所以一定要祭司的证明。所以耶稣叫他们去给祭司看。哇、哦，这一讲，看到没有？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这句话好厉害啊！也就是说，他们什么时候好的？一回去就好了，因为一回去的时候，你看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其实十个回去，十个都好了啊！十个回去，十个都好了，因为一回去马上见到，一回头的，如果他们信心不够的话，那么他们可能当时会跟耶稣讲：“耶稣啊，我来干什么的？我来是希望你医治我，你还没有医治我，我怎么回去啊？对不对？如果我是当时在里面的一个，我一定问耶稣：我老远好不容易跑出来，跑到这边来求你，你至少也要在我来来来，好啊，要劈两下，不是吗？你们读过乃曼的没有？列王记下第五章有没有读过乃曼？”乃曼是一个大将军的，亚兰国的大将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呢。他突然间发现他得了大麻风的时候，他想惨了啊，一个大将军有钱有势什么都有，但是也有大麻风啊，哎，这个很麻烦的，你什么都有连麻风也有，那就麻烦了啊。一有麻风他变成他也要被隔离开了，所以他拼老命也要去有机会医治，所以他跑到以色列听那个他那个家里那小女子跟他讲：“哎，我们国家有一个限制可以医治。”哇，他马上带了一大堆钱，带了一大堆金子银子，什么东西都去到那边去见以利沙。结果到以利沙的家门口要进去的时候，哎，结果以利沙，你们讲了半天，你们到底读过没有啊？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弄讲了我满身大汗的，你们好像结果伊丽莎怎么样？哎，根本就没有出来，哎，连出来都懒得出来，叫他仆人说：“哎，你就跟他讲去洗澡，去洗七次啊！”哇，这个乃曼气昏了，俺是坛坛大将军呢，啊，你叫我到你们的约旦河去洗澡，我大马士革河流干净的多，为什么我如果要洗澡，我在家里洗，为什么到你这里来洗呢？哎，你看到没有？他讲，而且他怎么写呢？如果你有兴趣读《列王记下》第五章啊，他说，岂有此理！这个先知最起码也应该出来迎接啊！你躲在里头干什么？你起码迎接以后，而且他说要在我的患处，我这边有大麻风，在我的患处，好啊啊，刘谦的看多了就是这样子，一定要这样子一下，好，那我就可以回去嘛。对不对？你一句话也没讲，你就讲，叫我去给祭司看。哇，这个信心比那个乃曼的大多了。乃曼不去，还好乃曼有一个他的仆人劝他的。哎呀，将军啊，你想想看，那个先知如果要叫你做一个很难很难很困难的事情，你做不做？啊，叫你再拿双倍的钱来，你只要医好，你钱再多我都愿意花了。哎，现在只不过叫你去洗澡，你不去洗，哎，这有道理呀。啊，这个一讲以后，这个乃曼就哦，有道理。你要了解，一个大将军下去洗可是一个面子问题啊！啊，洗澡可不是穿着衣服下去的。你想想看，约旦河我也去过，蛮脏的啊。我想到耶稣在里面受过洗，所以我一下也就冲到下面去了。所以啊，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一个大这些大麻风，这十个大麻风，我最起码我看到他们，哎，还真是愿意相信耶稣讲的话。耶稣讲，你去给 给祭司查看，哎，他们马上就全部十个就回头去了。但是这里今天的关键点在这个地方，其中有一个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伏在耶稣脚前感谢耶稣。好了，今天的转接点在这个地方，差别就在这个地方了，十个一个。那我们来看看啊，那耶稣的回答，我们先看耶稣讲话了。耶稣在这边讲了，诶，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好，第一个数字是十，哎，那九个在哪里的？第二个数字是九，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什么？一，耶稣讲了三个数字，十个、九个、一个，你注意看呢，啊，十个来见耶稣，十个得到医治，九个没有回头，只有一个回来。而这个回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回来，这个他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在这个地方看到他怎么样？他第一次来到耶稣面前，是远远的站着，大声的、高声的喊：“耶稣啊，夫子，来可怜我吧！”但是这个唯一的回来的，他是来到耶稣面前，伏在耶稣的脚前，已经跟耶稣靠近了。看到没有？刚才是远远的，没有办法靠近耶稣。但是当你好了以后，你可以靠近耶稣了。当初只是远远的喊着，现在已经伏在耶稣的脚前，跟耶稣亲近了。看到十个里头只有一个回来。好，那我们再来思考，其实他们去赶着回去没有错，并不是说他错，因为耶稣叫他去了，叫他去，他去看了以后他会得到医治，他得到医治以后他可以马上回家，这就是他来找耶稣的目的。他们找耶稣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得医治，他们的目的都达到了。但是差别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祭司永远都在那个会堂里头，你不一定这时候要去。里头有一个他知道人生的一个次序，我们活着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提醒大家，我们每一天在排列我们的生活次序里头，你有没有优先次序？你有没有排好？你没有排好的时候，你是只是就像其这九个一样，有没有错？你做该做的事情，但是你却错过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这九个马上就去看这个祭司了。其实祭司不会跑掉的，祭司一直都在那里头的。但是耶稣呢，刚才讲耶稣是什么，往耶路撒冷去，耶稣只不过经过这个地方。当看到好的时候，里头这一个，现在我要提醒的，希望我们当中更多的就像这一个这样子，他看到自己好了，他来找耶稣，看到自己好了，他马上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说我要回家，我要赶快拿一个证书我要回家，我马上想到的是耶稣马上要离开了。记不记得在马可福音14章啊，那个这边提到那个有一个香膏抹耶稣的，记不记得香膏抹耶稣的玛利亚，他抹耶稣的时候，当门徒在怪他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讲的那句话是什么？你们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但是什么？你们不常有我。听到没有？这个有跟没有就在这里，你们常常只想到自己的事情，你们没有常常想到耶稣，唯一的想到耶稣，马上回来耶稣面前，结果他才能够得到最后的。耶稣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其他的 没有，其他的只不过是一个普通来到耶稣面前希望得到医治的人，十个都希望得到医治，十个都已经满足了他们受医治，耶稣医治的，但是只有一位能够懂得感恩，回到耶稣面前，集体的求恩。我们常常都是集体的求恩，感恩是你个人的事情，个人的感恩，自己一个人回来，求恩啊，十个一个人太少，大家一起来感恩，你自己对神的感恩，你不必说来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啊，来跟神感恩，你自己对神的一个感恩。我记得我读过一篇报道，在美国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个是在在1860年，在1860年，在五大湖区啊，在五大湖区那边，那个密西根湖，你知道有湖的地方就有一些船啊，那个带大家去看去游湖啦这些的。那时候，1860年有一艘这个游艇叫做艾尔琴夫人号 Lady Elgin 啊，她载了393个人搭上这艘船，准备去游湖。结果那天发生了一个事件，结果那一艘船翻了。那一艘船一翻了以后呢，上面有279个人淹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279个人淹死，有114个人活着。啊，那活着的里头呢，有一个在西北大学的一个学生，他这个是一个游泳健将，这个人叫做爱德华斯本塞啊 ，Edward 啊，这个他呢，他因为他身体年轻，他一看到这个船翻了以后，他就拼命的去救人，旁边一抓到一个人就赶快去救，一个一个救，总共他救了17个人，很不得了啊，拼老命，他说拼老命救了17个人，结果他自己呢，因为太过这个抢救的太多人，自己反而这个终身残废啊，这是一个等于是我们讲英雄啊。结果第二年的时候，有报纸，当时的报纸这个记者去探访他，去关心他，哇，你真的是不得了，伟大！你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请问一下，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他就问他有什么感想啊？这位年轻人他就讲了一句话，我看了都吓了一跳。他说：“我那时候只知道拼命的去救人啊，但是呢，我救了17个人中间呢，没有一个人回来跟我谢谢。哦，当我读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在想，诶，怎么会这样子呢？没有他救的话，可能沉下去就是死了。那如果我在那边，我被救起来，我会不会去跟他谢谢？啊，现在不问你们了。为什么连一个都没有去跟他谢谢呢？人太不会感恩了，或者是我心里只能够这么想，他救我的时候他没有看清楚我是谁，他不知道我是谁吗？他救了谁他也不知道，不可能说给我名片啊。那我再去找他的时候，不就让他知道我欠他的了？如果我不去找他，他不知我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呢？我在想大概也只有这个原因呢。我觉得很惊讶，所以我心里在想，当主耶稣基督医治好十个大麻风的，九个不回来，在我们人的当中好像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人本来就不会感恩。 都不太习惯感恩。我一感恩，我就比你矮了半截，我就在你面前就得低头了，我宁可躲掉，是不是这样子呢？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躲不掉，求神怜悯我们，求神看过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会学会感恩。越感恩也就越蒙恩，你越感恩的人，你就越得到神的恩典。今天这十个人里头，刚刚讲过，十个都希望得到身体，得到医治，耶稣基督医治的大能，十个都好了。当他们一回头，那个时候身体就得到医治了。但是只有一个人得到耶稣的救赎，因为只有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为什么他还会来到耶稣面前？因为他感恩。反正祭司们永远都在那里了，耶稣马上离开了，我赶快去找耶稣。心里有耶稣的人，耶稣给他更多的恩典。今天也让我们真正的明白，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你当你越能够感恩，你所蒙的恩典就越大。你越不懂得感恩，骄傲的人一定不会感恩，这是很简单的道理。骄傲的人永远都会觉得我得到的不够，都是觉得我还要应该要更好的，你就不会感恩。今天我们能够感恩的，就是因为我不配，我觉得我不配，但是神对我这么好啊，我感恩。当我越感恩的时候，神就给我越多越多的恩典。这个就是我自己人生的很多次的经历里头，更体会到神要给我们更多的恩典的时候，你能不能去承接啊？你的手到底紧抓的都是你这些你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神要给你，你都拿不到，都与你擦身而过。张开我们的手，所谓的感恩，我也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从前年轻小的时候所学习到的，大人教我的，人家给你的，你就要感恩，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但是到了美国，我现在发现我们应该要学习另外一个层次的所谓的感恩。感恩感恩怎么讲？感恩节怎么讲？英文怎么讲？ Thanks receiving 啊啊！我们中国方式就是你一给我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但是来到美国，我们学习到了一个基督化的国家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在这个地方。你懂得感恩，你不是用嘴巴讲的，真正一个会感恩的人一定会给，一定会给出去了。因为你知道你所有所得到的都是从神而来的，当你得到从神而来的，你今天只不过是神百般恩赐的一个管家。今天你每一个东西到你家门前，水流到你家门前，你就把它堵起来，不让它过去，你家会有水灾耶，很严重的事情呢，淹过来的，对不对？你不能这样子，你让它通。今天我们也是，今天我之所以能够有，也是神给我的恩典，不是我有本事啊，有本事的人太多了啊。但是我们要了解，今天我不配，神用我做他合用的器皿，能够帮助四周围需要的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我能够懂得 thanks， 下一面的就是 giving。 thanks 接下来一定要懂得 giving， 你有 giving 更表现说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希望我们大家在这种学习里头更能够明白神给我们丰富的恩典，否则的话，我们的局限只不过在很小很小的范围里头，只能够说自我的满足的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十个大麻风里头，这个唯一能够得到神丰富的恩典的，因为他了解心中有神，心中有神，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其他的你说有没有？他心中把自己装满了，只想赶快我的事情第一， 我的事情永远第一。当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一切的神都加添给我们属他的人。我觉得在这些年的服事当中，我也越来越看到神给我在服事当中的更多的恩典。最近我说过，我刚刚去了国内一趟，刚刚回来。我每次去那边，我就帮助那些年轻的，我们现在支持那边大概几十个年轻的传道人在那边做传福音或者建立教会的事工。你们当中最近也有短宣队，其实上个月才刚刚去了也回来。我没看到黄霞有没有在不在你刚刚回来哈。我这次去了以后，我有一点感受，因为我这次去也带了一些帮助他们的我给的不多，我只是都是帮助这些年轻人的生活费而已这一次有一个山西的，我去了以后，我到山东，山西的那些我的同工，有别的地方的同工，甚至安徽的，也都跑过来见我。他们只要看到我没办法去他那边，他们就过来见我。我看他们老远跑过来也花了不少车钱，我就贴补他们一点车钱了，给了以后，后来我看到他的报告，我心里面觉得我很安慰的是什么？我看到说，他其中有一个小姐妹，她说看到，当然她有一个小姐妹，她讲的话让我难过了好几天了哈。当然其实也不需要难过的。她说好久这个一年都没有见到陈老师的，今天看到她，觉得她老了很多，害得我赶快去照镜子，照了半天。人总是要老的，但是真的有老很多嘛？我又去问我太太我今天主要不是讲这一位，讲另外一位。我看他那都从那么远来，我就补助他一点这个路费了。结果他报告信来，他说看到陈老师对他这么好，然后他说他回去以后，在他们那边他看到了别人比他更需要他就把那个钱给了过去了。哇，我心里面很感动。我心里面在想，就是说我这些孩子，我把他们都当作我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个孩子懂得长大了，不是只有为自己的虽然这个我给他500块钱人民币了，其实也不是很多人，那么多人嘛，我给的他能够把，对他来讲也是一笔钱，但是他看到有需要的，他能够做出去。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觉得这个是很美的事情当我们能够做一点为神的国度，这是为神的国度里头，不是一定要做到多么大到轰轰烈烈，其实主耶稣基督夸的是那寡妇的两个小钱，他并没有夸那很有钱的那么更大的支票，不是，而是说我们坐上去，而能够让神的国度里头能够有一些流通，也许哪一个流通是从我这边流过去的，你碰到了哪一个，这是生命上的碰撞跟接触。我到那边去教导他们的时候，我都直接告诉他们，我今天不是只跟你讲圣经，我是跟你讲生命我用我的生命来跟你的生命来串，你有生命你就会跟我串出火花，你没有你会像这个叫做什么牛石沉大海我们彼此是生命的碰撞。我们懂得感恩的人，我们碰到懂得感恩的人，啪一下火花就出来了。我希望我们能够懂得，都是懂得感恩的人。现在大家都讲11月12月是感恩的季节，不是用嘴巴讲的，把你的行动拿出来，真正的懂得 thanks giving， 让神的国因为你而得到
帮助。无论是在教会的奉献，或者你们愿意在宣教上面，甚至今天如果你有这个感动，愿意在我们这个宣教的事工上，不是，我还是强调啊，我不是缺乏在跟你讲这个事情，我是让你有机会参与而已。你要参与就写 ACTS 使徒行传 ACTS 摆在神的事工上面，你们过去奉献的全部都是用在那边，我们这边不留。愿上帝让对着使用这个信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有感恩的心，你就有感恩的行动，你感恩的行动，神纪念每一个人的心。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丰丰富富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存活，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在这里生活的下去，能够得到属世的这些丰富，也都是神的恩典。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活着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是想到你自己国度的需要，让你自己的国度能够彰显在这地上。主啊，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活出你自己的样式，满足你自己的心意。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 Amen。